各位同修，我们今天在这个28页这一大段，有两种布施啊，这一个项目里面、又有20几种。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到了第11项，关于第11项有这个如法师跟不如法师。不过有一点呢，就是这一个第11项的第3行，就是他说呢，虽然以邪命赚取的财物啊是不如法，但是以这些财物所做的布施啊依然是善业，所以并没有造恶业，毕竟这个财物还是用来做布施，而且一样有他的福报。不过他的品质上来讲是不如这个如法的啊，那这一点要明白，他是布施，所以还是善业，而且还有他的福报。那我们可以这么想，这总比这样的财物啊拿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或者呢并没有布施，所以这个也是相对的啊。虽然这个财物不是正命而获得啊，这里说呢就是涉及啊这个第11项的第1行后面，以涉及，所谓涉及就是相关啊，杀生、偷盗等等，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子以佛教徒来说的，这个算邪命，算邪命。比方说，因为这个盗匪把人杀害了，获取的财物，如果他拿这个财物去布施，是不如法的，而且，但是布施这件事情本身不能算是恶业，他是杀生。那是他前面那个部分啊，等等，是这样的。那他的果报有点像我们上一次看到的这一个，就是有罪施跟无罪施，那个将来得果报的时候，有点像25页那个第5项，就是有罪施跟无罪施，他们将来得果报的时候，很可能有类似的情形，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第11项。另外明坤长老这里有个比喻，就是第5行，他这一项的第5行，就是用优良跟恶劣的品质啊的种子所生出来的树，当然也有不一样，但是毕竟它可以长出树出来啊，是这样子的。那以我们来讲，当然我们尽量啊能够要选择这优良的啊，这个所以这一项并不是很复杂。我们看一下第12项，这个叫奴隶师与无拘束师。简单讲它的内涵呢，还是跟这个布施的动机，就是或者是布施所希望获得的成果是哪一种性质的。那么如果是贪图来生啊，或者是将来的这个欲乐的这种果报，那它本身彻底来讲，或者严格来讲，还是在满足这个布施的人的欲望。那么这种欲望还是在三界里面的，是这样。那么这一种叫做奴隶师，因为这个布施啊虽然也会得果报或者财富，但是这个使得布施的这个人啊本身陷入到轮回里面可能还更深，是这样。所以这种布施想一想看还是有点冤枉那所以这个叫奴隶师，就是把我们呢局限在三界里面，就是越来越严重这样子。倒过来讲叫做无拘束，无拘束也就是我们的目的啊是用来脱离轮回的，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这一项的第3行跟第4行。这我们以前也说过，布施的时候啊希望证悟道果与涅槃， 这样的布施就是叫做没有无拘束施。那这以前我们说过，在布施的当下乃至布施之前或者布施之后，我们的内心呢都是可以这样子运作。那记得这一点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就我上次说的布施的当下，有时候那个场合有点复杂，我们内心不容易啊，一直坚持坚定的那个提醒这一个我们的发心跟那个动机。万一那样的话呢，在布施之后，就是所谓的回向，那还是可以，是这样的。那么我想这一项的解释大概这样就可以。那么这一项的就是这一页倒数第五行，就是我们一般在轮回林的众生呢，当然都有想要享受感官的快乐啊这种欲望。这一点我倒是觉得大家要注意。实际上我们平常所就是我们的意识啊活动的这个对象，不客气讲都是这个色身香味触，这种是前五识的对象。那我们一直都在跟各位同学互相勉励啊，就是要警觉，眼睛打开来看见的，耳朵去听的，鼻子、舌头乃至身体所接触的这些对象，这些对象不客气说，刹那的、立刻的，就会引发我们的欲望。那这个有修行跟没有修行差很多，这个是很小心的，就是有修行的人呢会很小心的警觉这个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平常我们这样的眼睛张开来看见，不管是好看的不好看的，特别是好看的，那我们这一种对好看的就是刚刚讲感官的快乐啊，是非常任运自然的，我们自己也可能不觉得，甚至整个社会以人类来讲，这个可以说是社会的教育已经告诉我们啊，这也没什么不对。可是从修行的立场看呢，这个还是在三界轮回的，就造成三界轮回的动力也是来自这些的，一样耳朵听到的声音都是这样的。那修行的人是怎么样警觉跟转化？我们眼睛也会张开来看东西啊，耳朵也会听见声音啊，可是我们内心是，正如我以前讲，你要把它转化。那这个转化就是你的内心呢，就是要有这种意愿。如果说我们想着我们所看见的任何对象，人事物都好，我们的这个动机或者是内心的愿望，都是希望他们呢、啊、促成我们脱离轮回。举个例来讲，我们看过去很好看的东西，我们要用第六意识啊来提醒我们无常，还有这个东西的本质。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有欲望、有贪欲，那就是使得我们继续轮回。倒过来讲，我们如果这是好的东西，我们就发个愿，这个一切有情都能享用而没有贪着。比方说我们正吃东西的时候啊，希望一切有情他们还有这一种饥渴的得到食物，得到这个饮食，我们不是为了贪欲而去吃的。听见声音也是一样，好听的声音让心情愉快的声音，我们就把这个声音一样希望有那个处在不愉快的环境里头的，有这个令人就是心清净的心，能够没有贪嗔痴的声音，他们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里面，要是以极乐世界来说，这个声音的内涵都是佛法的内涵，佛法的内涵也就是引导我们去除贪嗔痴，就是这样子。那都是可以这样应用，都是可以这样应用。那这个地方愿意的话呢， 可以参考华严经啊，这个品一定要看，就是叫做进行品。那么也不完全就是说只有里面写的内容，你要引用他那个精神来应用的。这个华严这个进行品有很多我们常用的，甚至编到我们出家人寺庙啊道场里面平常的作息里面都已经应用。比方说我们这个洗手的时候，或者我们出家人我们这个穿上衣服披上袈裟，我们内心就跟着要这样。那其实在家人也是可以这样做，这完全看我们呢自己在修行这方面愿意就是比较细微到什么程度。那慢慢我们会刚刚讲很紧急，当我们的五根啊去跟五种外境相遇的时候，好，那我们看二十九页啊，就是这上面这一大段。因为社会上的一般的人这样的需求啊，这个感官的快乐，不客气讲，这也是无可厚非。但是这仍然是在欲界里面的。那总而言之，从佛法的要脱离轮回的角度看呢，不要让布施或者其他的相关的反过来把我们绑在这个轮回当中。是这样，如果是那样的话，这种布施短暂的时间的范围内看，虽然带来这种财富啊或者福报啊等等，但是毕竟不让我们呢陷在轮回里面。是啊，所以总而言之，这个是要结合的。我们要亲近的布施的当下等等，他的刚刚我们一直强调的动机啊，或者是发愿或者回向，是这样的。那当然这个证悟或者是涅槃的实质的内涵，如果有更清楚的了解，那我们这个动机会更具体。如果只是个名字，涅槃对有很多人来讲，这只是一个名字，对所谓的解脱只是一个名字，所谓的轮回只是一个名字，那这个力量不够，勉勉强强的用这些名字那灌输到我们的这个意识里面，这种力量是很薄弱的。那怎么样呢？就是要深入去了解，深入去了解什么是轮回，什么是解脱，什么是涅槃，什么是修行，这个点点滴滴。那么越深入的了解，越深厚的信心发动的力量就是越坚定，而且呢就是他的这个法的那个力量，这差别就在这里的。我们看第十三项，这个叫定力施与不定，这个是针对所布施的东西而说的，这个也没什么难懂啊，就是这里说呢，布施长久啊与不能移动的东西，比方说塔庙寺院等等等等，这种叫做定力施，是这样。这个只是针对刚才说的布施的所用来布施的这个物质性的东西啊的类别上的差异而已。那这个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所布施的东西啊，因为它的性质会影响下面呢有提到的，特别是跟出家人有关或者跟僧团有关，是这样的啊。这个我们慢慢看就明白。因为有的像这个寺庙当然它是不可移动，不可移动的那谁来使用？谁作为布施的，就是获取布施的东西的这个人呢？这个就影响到，会连带的会影响到到底是哪一些人是可以享用所布施的，这个就有差别了。那可以移动的短暂的用途的，这种叫不定力施，那一样的它也会影响就刚刚讲是哪一些人等等，他的那个接受布施的这个友情啊是哪一种，这有这样的一个差别性。 所以才要说明，需要说明这样的不同的种类。第十四项叫有培施与无培施，那实际上这个也跟果报有关系。至于这个有培施无培施，字面上也是很简单，就是通常我们布施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主要的再配合其他的。要是以这里做例子啊，这个袈裟，比方说以就是布施这个袈裟，它是主要的，但是还有其他的。我们在南传佛教看，他们有在比方说结下安居之后，所以或者是雨季之后，有就是以布施袈裟为主要，那可以配合其他的东西，是这样。那现在关于果报来讲呢，我们看最下面这一行，他这个长老说了，佛陀有许多随从，那么这一个特相就是这个特别的状况，他怎么会有这样呢？其实就是最初啊，以前在做布施的时候，他是有这一些其他陪伴的东西，所以这个这样看起来，有培施跟无培施在感得到果报的时候也会有差别。那当然不是说一一的对应说有什么样的东西会有什么样的就有没有这个随从这样的，并不是这样一一对应的，但是它的整体来讲是有的。不过这里并没有说这个有培施跟无培施谁是比较好不好，没有这个意思，并没有这个好不好的意思，没有这个高下的区别，只是说它引申的果报可能有这样的差别，只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看下一页，第十五项叫做经常施跟非经常施，那这个是针对时间性跟我们所谓的频率而说的。这里说经常做的布施啊，譬如每天供养僧团食物，这个叫经常施。那如果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时常的，反倒只是偶尔才做，这个叫做非经常施。那这里也没有说哪一种是比较高或者没有高下，没有这样的，因为这个地方时间性这个频率来讲啊，也不是有绝对的。将来得果报还有我们这样的事情呢，也没有绝对一定是谁是哪一种是比较高，这个没有绝对性，没有绝对。不过后面还有一种啊，那就有点这个，因为有的是比较特殊的，有的只是例行性的。那总之根据时间的频繁呢，可以做这个区分，是这样的。那另外当然经常施来讲，假使每一次，这里说每天都在供养啊，如果每一次供养的时候的那个刚刚才讲的那个我们的内心，还有前面有讲过这个恭敬，就是细心施跟不信心施，然后呢如果又加上它是乐施等等，还有加上亲自施，又加上他如果是这个无形师等等等等，那如果每天都有这种机会，当然他这一个的本身的殊胜当然是超过平常没有做，只是偶尔才做，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还是看他跟其他的那个决定的因素的配合关系。我们看第十六项叫做执取师与不执取师，这一项跟前面的那个十二项有点像，有一点点像。那这里讲的更具体，我们看十六项，受到可爱与邪见污染的布施，这个叫执取施。那这个更具体，就是我们的布施里面啊，那个动机乃至那个行为乃至那个希望获得的果报，这里头已经有可爱跟邪见的话，这个就是执取施。那这里的解释可爱跟邪见其实这两个不管哪一个 但是通常以阿底比达摩说，其实我们的邪见也很有时候也很严重，就是在这一项的第三行说，在只是受到邪见误导时，我们已经受到污染了，是这样。那么这个也是看情况，有的人他是邪见为主要，有的也不明显，但是他的可爱反倒是主要的。那这里主要是说这两个其实常常都在一起，可爱跟邪见呢，经常都是在一起的。那这个倒是可以自己检查或者观察。然后他这个具体的内涵，那现在倒过来讲啊，在第五行啊，这一项的第五行后面呢，在做了布施之后，若某人乐成地表示他的善愿，就这里说的愿这功德能使我迅速地证悟道果与涅槃，那这样的话呢，就不是只取施，不也是就像前面有讲的，这个叫做不轮转依止施，这个不轮转依止施在前面的第四项，所以这个有几项啊，它是很接近的。那我想这个我们都已经明白了，不过什么叫可爱，什么叫邪见，我们应该要深入去了解它。那么这里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很容易明白的，在这个中间的地方我跳过几行，这里有个比喻，就是比方说他希望布施的这个功德呢，能够令他成为突出的天神，譬如33天的第四天王，或只是一个长寿的天神。确实有一些人他们在布施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这样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布施就不能成为证悟涅槃的动力。这里翻为前缘呢，其实也就是他的动力这样，而只是属于受到可爱与邪见污染的执取施，反倒呢失去了成为证悟涅槃的前缘。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同样是布施啊，表面上看好像也没什么差别，可是这个布施的人他内心的需求，结果后来感得的果报差可以差很多，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一项的最后面呢，我们要看一下第30页最后这一段，在没有佛法的时期啊，也有许多修布施的机会，但是只有可能修只取施啊，这个很简单，因为没有佛法，世间一般的人乃至各式各样的宗教啊等等，或者很多不同的社会，他们并不明白这个证悟跟涅槃，并不明白的。当然没有佛法，也就是没有这个部分，既然没有这个部分，当然一般都是布施的果报都是就是这里讲的，就是得到比较大的这一种像天神这一种寿命，或者他的福报这样子。所以这里说只有可能，只能够修这种叫做只取施，倒过来讲，只有有佛法，佛法还能够流传的时代，我们才能懂得去修不只取施，是这样的。那这个也就是显露出来啊，有没有佛法，这差别很大。比方说，在佛陀出世之前呢，佛陀出现在印度以前，或者佛陀入涅槃以后啊，还有很多地方是没有佛法的。那他们因为不懂得这一点，同样是布施，结果这个所得的果报也是差别很大。那不客气讲，这个是很冤枉。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啊，佛法也还在，比方说我们台湾，或者以我们汉传佛教，或者汉人，或者是佛法要曾经流传的地方，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懂得这个 可是呢，我们看有的学佛的人、信佛的人，他还是一样，他还是想去追求这种我们叫做人天果报。这也是主要，当然还是智慧的了解也不够，是这样的。或者有的人以为啊，涅槃证悟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好像这个证悟涅槃啊等等这些好像没有什么用。这个一样啊，就是都是对佛法不够了解。可是这样的人有时候是占多数的，所以就是一样，也是很冤枉。当我们学了佛法之后，要很小心。那我们看第十七项31页，这一点倒是也没有很难懂。第十七项叫做禅师与非禅师，这个又是回到布施的东西，他的状况，因为也有这种不同的状况，用剩下不要的，或者是劣质的，而且是这个残坏的，这样的东西来布施啊，叫做禅师，残破的残，那倒过来用不是剩下的不要的哦，也不是劣质的，也不是残坏的，那个叫做非禅师。那底下有很好的例子，因为光是这个字面上不容易完全明白啊。那现在这个例子很好，我们看第三行这些。比方说有人正在准备要用餐，准备那个食物，那结果当时有人来，比方说有人来乞讨，那他就把这个已经准备好，第四行啊，已经准备好，但是还没有吃。这样的话呢，不是叫做禅师。所谓禅就是剩下来不要的，那当时是正在准备啊，或者准备好了，但是还没有享用，所以这个食物还是完整的。那这样的布施啊，就不是禅师，而且还算是上等师。正确的布施是这样的，比方说刚刚讲那个我们在布施这些供养食物的东西啊，我想大家都很多人都参加过法会，一定是把这个煮好的，大家都还没有动过的，完完整整的，以汉传佛教来讲，大家都一样，先供养佛菩萨，然后供养这个出家人，特别是南传佛教，一定是先供养出家人，在家人不能和出家人同时用，就算那个食物哈是分开来，这个是南北传不一样的地方。南传佛教在供养的时候呢，要等出家人吃完的，虽然食物是分开来，出家人当然有出家人所使用的食物分开来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在时间上面也不能同时然后甚至那个场所一般来讲是分开来，就是在家人不能跟出家人同一个场所同时，他们这个是比较严格的。那当然以现在的汉传佛教没有这么严格区分啊，没有这么严格区分，是这样的。但是真正讲恭敬来讲，或者是这里讲的是要这样做，是要这样做的。好，那这里主要是在说明哦，什么叫做禅，什么叫非禅。那中间的时候啊，注意中间不是，就是中间这个段落啊，大概是第六行第七行有，或者第五行的后面啊，我念一下。若当他正在吃，但是还没有吃完，这个里的讨论比较细，他正在吃但是还没有吃完，那现在当时有一个布施的机会哦，注意布施的机会啊，那他以正在吃的食物来布施啊，这种情况呢也不是禅师，而且也还算是高尚的。注意这个是英文翻中文，所以他有的翻译是稍微生硬，不过意思我们可以懂啊，就这样的布施还是很殊胜很好。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就是这个食物啊准备好了还没有享用，或者正在享用，都还算是 好的，那如果是已经吃完的，这里是这一段大段的倒数第五行，若是以吃完后剩下的食物来布施，那就算是禅师。那这个禅师他是残坏跟劣质的啊，这样，那这个原则还是一般的，一般的，这个是一般的，一般的哦。为什么说一般呢？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假使当时的布施准备的量非常多，量非常多，品质也非常好，而实际上真正享用的一点点，所以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其实虽然是属于剩下，其实也并没有并没有，并不是残坏，也不是劣质。我们看下面还、接下来这里还有个例子。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若某人除了剩下的食物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再无其他物可供布施、那么他那微薄的布施也可算是非禅施。所以刚刚讲那个大原则啊，在这个大原则下还有不同的情况，就是这里讲说就是只剩下那一些，是这样的，那只好还是用这一些，还是只好用这些剩下的去布施，但是这样不能叫做禅师，不能叫做禅师，因为也就是只有剩下的。所以最后这个第二这一段的最后那两行啊，只有在有能力做更好的布施，却还是以剩下的来，这样才能，这样才是真正叫做劣质的禅师。所以我刚刚讲说，有一种情况，如果准备的很多，有的场合会这样，有的那个，比方说一般的，就是世间上也有那个所谓的庙会啊、大节日啊，准备的东西很多，也都很好，而实际上真正去享用的一点点，剩下还很多。如果把那些剩下的还很多很好的，这也不能算是禅师，是这样的啊。所以应该要注意这个区别，注意这些。主要就是说，那是剩下来，而且又是不好的，或者是还有能力做更好了，但是不做，却用这个剩下的不好的，那样才叫做禅师。那么这里倒是明显的有区别高下，非禅师是殊胜的，禅师是不理想的，是这样。不过如果实在不行，用剩下的而且微薄的，那也不能叫做禅师。所以这一段要把它的这个整个大原则跟细节的可能要把它理解清楚。那因为很明显的他们的果报会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第十八项，有命师与身后师，这一项比较特别，这一项一般人可能也不了解。这里面有好几种情况，还是这种情况。我们先看他最基本的原则说明，在还活着的时候所做的那布施啊，这个叫有命施。然后呢，在死后才生效的布施，这个叫做身后施。那后面这个讲身后施，他的实际的布施的完成或者他的效果，是某人哦，某人。某个友情啊，死后才发生效果。那这个当然包括，比方说，他还活的时候有这样的意愿，但是真正完成布施啊，是在死后，那个也叫做身后施，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遗产，有点像遗产。那这个原则是这样子哦。但是底下有一些不同的状况，我们要了解。好，这个这一项的第二段，比丘是不准做身后事的，这一点很重，很注意，要注意。当然，在家人就没有这个问题。简单讲，只有在家人可以做身后事。那我们看这里的说明这里继续说明，就是说呢，他不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呀、在死后。给他的，即使他真的那样做，那也不成为布施。 而且呢，未来的受者也没有权利拥有他们。这个意思其实是很明白，不过我们可以再说明一下。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拥有一些东西，比方说我身上这个念珠好了，如果我说呢，我死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团体可以拥有它，虽然我是在活的时候说的，可是它的发生效果是在死后。那为什么对于出家人来说不可以这样做，而且也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原因是因为对出家人来说，其实所有的东西啊都是暂时使用，真正的拥有权在死后啊不归于任何个人。注意这件事情哦，出家人所拥有的东西在死后啊不归于任何个人，只归于僧团。注意这件事情，只归于僧团，是这样的。或者有另外的一种情况啊，这里除非那个东西是共同拥有。我们再看这一大段的大概倒数第五行哦。现在说，如果某个比丘啊在活的时候啊，他就把东西赠送给另外一个比丘，那是可以的。那他实际上发生效果要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是在还活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东西也交过去了，对方也接受了等等，是可以的。在生前这个使用权可以转让，简单讲就这个意思，可以转让啊。或者另外呢，就是共同拥有，共同拥有的话呢，那他死后剩下的还活着的比这个出家人呢、一样，就是共同的拥有，共同有，除非是啊，本来就两个人的话呢，其中一个死的，他当然只剩下一个人，剩下的那一个人当然就自然的就成为唯一的主人啊，就是除非是这个情况啊，否则刚刚讲这个出家人死后呢，他的东西不能归为任何个人，他就是要归为僧团。先不管那个僧团是人数多少等等，那边关于僧团的拥有啊，后面还有一个讨论跟说明。这点为什么要了解呢？因为据我所知啊，台湾的这个汉传佛教有这种现象，就是当然这个情况还有牵涉到就是出家人生前用他个人的名义所拥有的东西，牵涉到这个部分。有的东西可以的，有的东西最理想的就是即便是在生前呢，应该把它归到僧团，而不是归于个人。这也是目前台湾宗教在推动那个叫做宗教团体法，就是说任何一个宗教团体或者寺庙啦、道场啊，不管是佛教、道教等等呢，它要有一个管理的制度，那它的拥有权啊是属于那个团体或者道场。那么所谓的住持或者所谓的管理人，他是管理啊，或者是有负责人，但是他不是实际的拥有人，拥有的是这一个刚刚讲这个道场或者这个团体。所以现在这个台湾慢慢要走向那个方向，是当然细节的还有很多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从这里看呢，它本来就是这样子，本来出家人的东西除非是少数个人所需要少数的，否则的话绝大多数啊，特别是像那种比较大的这一种，最好就是归为团体僧团。所谓团体是指僧团，不包括在家人的，这一点也是不比较特别啊，是这样子的。好，那刚刚讲万一有出家人这样做，就是做这个身后事啊，其实他一方面他是没有，他不能这样做，就是他没有权利这样做。 如果他这样做也不能真正有就是说有效，是这样的。但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不了解这一点。不过这个还有跟法律或者社会上的那个有关联，这个也是很复杂，很复杂。为什么呢？在我们现在法律也是这一点很模糊。就刚刚讲，如果一个出家人他拥有很多东西啊，比方说就是我们叫做不动产，那根据法律来看，他落实了，他的子女，他原来的子女有继承权，就刚刚讲的遗产的继承权，根据法律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法律是一般的法律啊，他并没有考虑到出家人的这个特殊状况，所以这里就会有容易引申困扰。所以法律应该去考虑到这一点，根据宗教佛教的特色去制定另外的相关的法律，以免主要是避免不必要的这种困扰，是这样。那真正以戒律来说呢，出家人一旦出家之后啊，他所拥有的跟原来的在家的那个家属完全切断关系。我再说一遍啊，出家人出家之后受了戒之后，他所拥有的一切跟原来的在家的那个亲属完全切断任何关系。所以要是从戒律来说呢，他的子女是不能去继承的。可是这个是戒律啊，这个戒律并没有成为法律。那么刚刚讲他的子女可能会用法律，或者社会上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刚刚讲的不一样的地方。那法律应该要去注意这个部分。好，那从僧团立场看或者戒律看，他就算这样做也没有效。我们看第32页，就是用这个例子，就是第32页他第二行有个说明很好。就刚讲如果这个出家人他不懂，然后他这样做，那么对方也可能不懂。那实际上的状况会是什么呢？第二行说呢，这即是把属于僧团的东西送人。那既然是属于僧团的，就刚讲他死的东西呢自然就归为僧团，除非其他的状况啊。那实际上他是没有权利把僧团东西送给任何的个人，是这样。然后这里说他这样做，他这么做啊并不成为布施，是这样。那第三啊说，而未来的受者也没有拥有权，就这样子。所以以出家人来讲啊，只能做有密施。总之他要布施要赠送要转让必须在他活的时候要完成，是这样的。 那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好，那所以现在大家明白这个只有在家人可以，因为这个是属于法律的，在家人的所有财产等等这些，那是归社会国家的法律去管理的。当然就是可以做这个身后事，但是出家人是不可以的。好，那32页这第19项啊跟这个也有一些相关，有相关，不过还不是主要的，不是主要的。那这个地方这一项啊还有它相关联的一些例子跟故事啊，就是第19项啊它的篇幅比较多，我们慢慢来看。32页第19项叫做个人施与僧伽施，这个是针对对象而，这是针对对象的差别而做的区分。我们看这里说明，布施给个别一个或两个人，这个叫做个人施啊。那到底要多少个人？到底要多少个人啊？特别是出家人呢，要多少个人？因为多少个出家人才能叫僧团？五个、四个，有稍微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他毕竟不是一个或两个。然后呢，布施给整个僧团，这个叫做僧伽施。 僧伽的意思就是组，它字面上就是一个群体，组或者团或者群体。当然这个在英文跟中文还是有意思还是接近，但是字面上有不同的字，意思是相同的。在此是指整个佛陀圣弟子所组成的群体。那所以原则上它就是属于所谓的僧团，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那这个群体呢的大小，这里先不管它的大小，也不管它的这个地属于哪个地域性的，是这样。那它的整个大原则是这个，所谓的僧团是这个意思。那但是底下会看到有还有它的个别的细节的差别。在布施给僧伽时啊，施者绝对不可想着组成僧团的个别圣弟子。这句话很重要。举个例子来讲，如果在佛陀在世啊，那么有这么多的大弟子们，而且他们都是得圣道位的，即便是那样子啊，在布施的时候不能够只想着某一个个别的，那要怎么样呢？而应想着整体的圣弟子这个群体。所以这个主要是当时还有之前之后，他的一样是他的内心要想着所布施的对象是这个群体，整个的圣弟子们合起来的这个群体，只有如此他的布施才叫做僧伽施。那么这个原则是这样的。那底下会有讨论，甚至有考虑到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有点不容易做得到，有点困难。那我们去观察也有这个现象，底下也有说到这种例子，我们观察也有这个现象，确实不同的出家人，个别的出家人跟某一些在家人有的关系不一样嘛，有的特别有认识比较熟，有的完全不认识甚至没见过面。所以在布施的时候我们也看过，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十个出家人同一个桌子在吃饭，那有人来布施，结果他们只布施其中一个两个，也有这种情形的，因为他们互相认识，那或者他们的金钱只有那样一点点，也有这种现象，这样也不是没有的。那不过这里注意哦，这里讲的是布施的人他内心，如果他明白的话，因为这个一样牵涉到布施的果报。如果我们是给一个两个这个个人这样的布施的果报，当然不等同于布施给整个僧团了。那我们当然可以猜想到底是哪一种布施得的果报的差别。那现在针对这个差别哦，我们来看这个敏坤长老举的经文，这个经文是阿含经中部是大致上相当于我们的中阿含经，但是不是每个经都刚刚好一样这个中部里面的经也可能在别的这是南传的，在我们北传里面有的也可能出现在杂阿含啊、长阿含啊、真雅含等等，这个都有一点点不完全。那现在呢有14种这个经叫做施分别经，这个也有点像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布施果报的差别讨论这种差别的经。好，有14种个人施，还有7种僧伽施，是这样的。那么32页先讲了这14种个人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敏坤长老告诉我们明白这14种到底有哪四种，而且它是有差别的，从最殊胜的一直排下来所以这14种要明白它不是相等的，不是相等的。第一个是最殊胜第一个是布施给佛陀，第二个布施给一个辟支佛，第三个布施给一个阿罗汉或已经证得 阿罗汉果这样子。那这个地方我们或许有点不明白，什么叫一个阿罗汉或一正阿罗汉果？阿罗汉里面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他们在有一些修行上啊，还是有点不一样。这里我们先不讨论这个细节。第四个呢，第四种呢，布施给一个致力于证悟阿罗汉果或已证的阿罗汉道。我说第三点，第三种跟第四种呢有什么差别？那有一个很明显的第四点啊，第四种啊，包括叫做阿罗汉相，一般我们叫做四果相。四果相就这里讲致力于证悟阿罗汉果或者阿罗汉道，这里把阿罗汉果跟阿罗汉道啊把它区别开来。那应该就是指这个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证的阿罗汉果，那就是说这个刚刚讲四果相啊，这个细节我们慢慢再说。再来第五种呢，布施给一个阿那含或已证的阿那含果的人，这个就是三果啊，三果的圣人。这个三果圣人叫阿那含，阿那含就是不来不还，不会再投身到欲界的。然后第五跟第六也是有点差别哦。第六是布施给一个致力于证悟阿那，那这个就是三果相，朝向三果的。好，这样子。那么我们不用一项念啊，就是第一项一直到第十，32页最下面那一个是第十项，这个第十种布施给一个致力于证悟须陀洹果或已证的须陀洹道之人啊，就到这里。这一点呢，很包括了范围啊，从下面的讨论，第十种啊，它的范围很大。很大，在下面的说明会发现呢、第十种致力于证悟须陀洹果，这个就是出果、包括受包括皈依，包括皈依的在家人都算。我们再说一遍哦，第十项第十种啊，致力于证悟须陀洹果，或者呢，包括仅仅只是皈依的三宝的。因为当然这一点我们也应该说明，就是真正皈依啊，真正皈依的话呢，它确实具备了明白轮回的恐怖，轮回的这个过患，它确实是想要脱离轮回，确实是以三宝为这个脱离轮回的凭借跟帮助啊，是这样的。如果是那样，我也认为是可以包括啊，但是注意，这个不是说我们常常讲啊，不完全等于说只是说参加的皈依的仪式，或者说有的皈依证，或者不是这样的。这个是看你内心里头真正是不是具备了刚刚讲的，就是明白而且要脱离轮回等等的这样。好，那我们看第33页啊，这是第11种啊。然后他这前面有个括弧，在没有佛法的时期啊，布施给一个已证得禅那或神通的沙门。那因为这个是指没有佛法的时候，那他就当然这还是修行人，但是这个沙门是指佛教的，但是也可能共通于不是佛教的，但是这一点是指证得禅定，当然就是初禅以上啊，或者有神通的。好，但是我们看到下面一个第12种布施给一个有戒恨的在家人，而且是凡夫，是这样。那可见哦，上面啊，注意上面讲的这个果位啊，初果、二果、三果等等啊，不包括阿罗汉果。一般来讲，阿罗汉果他就算是在家人，他如果得阿罗汉果，他不会继续在家里，他会离开家，不管是不是在佛法的时期，他会离开家里。这个据说人有讲得很清楚，是这样的。那如果还在家呢， 就是最高啊，可以得三果。底下就有一个长者的例子，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所以刚刚讲这些呢，包括在家的，也包括出家的，但是是要得果位，或者朝向就是向果的，或者是这里讲努力致力于，那特别是刚刚讲那个努力啊，要证悟出果的，那个甚至可以包括仅仅只是皈依三宝的，啊是这样。那那个部分很明显的，在有佛法的时候才能是这样子，啊，所以一直到第十相啊，这个还是指主要是指要有佛法的时候。当然那个辟支佛是比较特别一点的，辟支佛是可以出现在没有佛法的时代。那第十一项是比较特别哦，这是针对没有佛法的时候的状况。第十二项那是在对在家人，但是他是有戒恨的。第十三个是没有戒恨的，也是在家人，也而且他是凡夫。最后第十四项这是布施给一般的畜生道的。那么底下会说明他们的果报啊，还有很多的差别哦，是这样。我们休息几分钟，再来继续今天下班了。